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广播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宁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馨。
谢馨，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聊些什么呢？
最近大家都在关注，我相信不仅仅是听众朋友，包括我们自己都觉得，经常说一句话，大家看完，钱是人的胆儿，最近这个胆儿是越来越小了，
被吓破了胆儿哈。那么最近呢，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将官方利率上调0.5%至0.58%，这个幅度是
0.85%，
对，这个幅度是远远高于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期的。
是呢，那听众朋友，我们看到澳联储再次提升利率，影响到您的生活了吗？哈，现在您怎么看待这次意料之外的加息幅度？真的，这个没想到加息幅度会这么大。
没错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了，欢迎您拨打，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但是要跟大家温馨提醒一下哈，我们这个节目呢不预设任何的立场，欢迎听众朋友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听友的个人言论呢，不代表 SBS 的立场，没有办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您可以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的官方 Facebook 获取更多的信息。当然我们要再次温馨提醒大家的是哈，不要对他人的语言做出前一个发言者做出评论，也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是的，那么首先呢，我跟谢馨馨首先简单的跟大家回顾一下昨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哈。我们看到周二的时候呢，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是召开了月度董事会议，宣布上调官方现金利率。
我们先之前说了哈，超过了普遍，超过了很多这个经济学家的预测。来看看这些经济学家大部分预测，这个加息范围一般是25个基点，也就是我们大家理解的0.25%到40个基点，但是非常出人意料哈。所以昨天股市的表现可能很多人也看到了，昨天下午澳联储就宣布调升现金官方的现金利率到0.85%，这个上涨的幅度达到了50个基点。
其实这是几个月以来哈，澳联储第二次调高它的现金利率了。在上个月的时候，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决定将利率从处于历史低点的0.1%上调至0.35%，这是十多年来的首次官方加息。那么预计到明年年底呢，这个现金利率很有可能会达到2.5%。
那对此呢，我们看到联邦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呢，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说了，加息对澳大利亚人，尤其是有抵押贷款的人和购房者来说，哎呦，这个消息真的是不太好。
那么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就属于这两类人哈，有抵押贷款或者是购房者。
对，
那么查莫斯他就说对于平均还剩下33万澳元贷款的人来说呢，业主必须每个月多还多少钱呢？多还87澳元。但是如果要开始一项新的抵押贷款的话，你每个月多需要还的钱是这个数字的2倍哈，每个月需要多还157澳元。
一个月157，将近160，除下来的话，一个星期差不多都40块钱嘛。那对于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说啊，生活成本它上涨，煤电水气账单一来，头皮都麻了。那通胀这么严峻，对我们澳大利亚人来说，这真是一个雪上加霜的消息。
那么在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呢，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行长菲利普洛伊他也表示说，加息是对澳大利亚通胀大幅上升这一事实的回应。那么听众朋友们，这次加息哈，再次调升现金利率，影响到您的生活了吗？您如何看待这次意料之外的加息幅度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已经开通了，那欢迎您拨打。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听众热线啊，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大家好，早晨。
张先生请讲。
这个我的意见就是说啊，我们政府尽量对我们合作啊，弄多些这个工作岗位，
工作岗位
有了工作啊，有了工作啊，有了工作我们就有收入就可以啊，这开销啊。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本地国民呢尽量 用一买我们本地的产品，支持我们本地的产品，提高我们的收入。
嗯，生产收入。
哎，因为我们总是买外国的产品，本地的产品卖给谁呢？卖给了外国吗？可以吗？很多是不可以的，好像汽车一样啊，很多人都是买外国的汽车。我是刚以前呢，不是现在。
嗯，
以前本地很多很多汽车都是本地做的，但是很少人买。你看这个 Holden、Falcon， 现在你看很多都看不到了啊，都是外国的、欧洲的啊。欧洲的车比本地还要贵，但是人家还是买外国的。
嗯
啊，为什么呢？就是个教育的问题，国家提高的教育啊，没有重视到本地的产品，所以我们就没有工作啦。
嗯，
没有工作啊，什么东西贵贵？如果东西贵，利息贵，我们有收入，我们都不怕。好像以前我来澳洲，我买房子的时候，
嗯。
17.8 利息，不是零点呐、啊。
嗯，
但是我们可以付得了，付得起啊，因为我们都有工作，大家都有工作。以前很多公司都是在本地做的，我们都有工作，17、18里我们就要买，也付得起。为什么呢？有收入吗？
嗯，
就是这个都是跟我们国跟政府啊。关系很有关系的，嗯
嗯，好的，
总是买啊、总是买外国的产品，我们就没有工作了，这么简单，
嗯，
是不是？
好，谢谢张先生哈，
谢谢张先生，
刚才意思就是要增加就业，支持本土制造，
嗯，而且呢，这个让人民群众哈手里有钱了，你加息呢才更合理一些，也更有底气一些哈，这是张先生刚才的看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哎，是您，您请讲。
啊，早上好，两位主持人，大家听众朋友好。上次节目跟这个今天节目类似，
嗯，
比较接近，因为主要谈到生活费的上涨，然后呢，今天是延伸到的话题是利息上涨。那么利息上涨，从那个疫情开始以后呢，疫情应该我们回顾一下，疫情应该是不断的减低是美国嘛是零，我们也跟着一起写减掉一或1.5，那么这些都是正常的那个行政举措，就是他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他降下来，那么刺激消费，那么让大家有钱去花，那么这个带动经济。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一段时期应该黄金时期已经过了，因为什么？你通货膨胀上来了，通货膨胀现在就变成什么呢？你通货膨胀大家不要。认为全都不是好，不是坏的，全都是坏的事，就负面的，就是说它也有一些就是正面的东西。你买房子的人，你通货膨胀，你的房价也涨了很多啊，对不对？这个要承认。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它为什么要加利息？那么从联储那个董事会来决定的，我认为这它是比较理性，因为它每个月的第一周的第二星期二吧，大概是这样吧。那么以前关心，现在不关心，就是每个月的第一周的。周二，
嗯，
那么他举行会议，那么这种会议呢，是实际上是对一个月来的经济走向的一种判断。那么这个里面，它有一个比较科学的呢，澳洲在金融方面呢还是比较合理的，这是管理机制与它的能力问题。就是说，它这个一个月的数据上来都比较严谨的，
嗯，
没有什么你讲的，就比如说，我们什么什么这里增长了很多。结果煤炭呢，就是说什么石油啊或者电力都消耗很多，结果的就业率没有增加，所以这种都是笑话，对吧？那我们不谈。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需要看到，蜜月期就是降低利息是因为疫情，甚至减到就不能相信的地步了，应该说对吧？那个两三年前了，现在已经两年多前，三年不到。
嗯。
那么现在回过来再一看，因为利息太低。买房子、炒房子的人、炒地的人，夸夸夸夸夸上来了。一上来以后，因为他现在把地压着也可以，房子压着也可以，这无所谓。他一点点利息对他来说，他的收入是能够维持，也是能够应付。那么现在这个调整以后呢，势必有一些人啊，就是炒房子的，或者说你的贷款额度比较大了以后呢，你可能会要受到影响。那么这个人来说呢，我认为是一种经济管理的一种手段。 我也比较擅长这种，因为每个月就是，有些国家我不是讲什么国家不止了，就是他那个管理啊，就是比较松散，比较是就是随便，就是啊想到会议了开个会，没有会议他们不开了，就干埋头苦干，是吧？这些东西情况呢，这是我们生活经历当中经历过的，所以呢，我就认为这些东西对我影响有吧，有的了，因为通货膨胀了嘛，你再不加利息，那个汽油一下子跑起来都是加几百块钱，
汽油价格会上涨，
啊，加油加了，现在都是2块钱左右了，我这个油加上去，账单上好像现在有点提心吊胆了，有几次，当然有信用卡了，那么其他方面呢，你包括，电上次谈到电，那么这些消费这个蔬菜也上了，那么大家一起上，你不要忘记你的房价也在上。那么我认为呢，这样做法比较好。那么所以呢，你就是贷款的额度呢，就是大家要注意的。因为我没有贷款了，那么你需要贷款的额度你就要注意，比如50万以下还可以。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不要太贪的，50岁以上的人啊，或者到55岁，尽量不要再有房贷。
好的。
你这个房贷以后啊，你就是费了很累的，对吧？这些什么，我的一些朋友都是买了很多房子，
好的，
人没了，对不对？这个都是压力很大的。好的，
谢谢陈先生哈，
谢
谢陈先生，也谢谢陈先生给我们的忠告。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的早上8:33哈，接下来由协鑫和我为您回顾一下澳大利亚国内国外的新闻大事件。
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他的印度尼西亚之行为11月在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总理完成为期2天的印尼之旅后，难民权益倡导者敦促安东尼阿尔巴尼斯重新调整政府对印尼难民的政策。
中国谴责最近澳大利亚军机的对峙，称这是对中国主权和安全的威胁。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本周将前来澳大利亚，并将成为首位在澳大利亚境内会见总理阿尔巴尼斯的政府首脑。
澳大利亚和英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将在议会复会后获得通过，于明年初开始生效。
澳大利亚的能源部长被敦促为飙升的天然气价格寻求解决方案。
新州州长佩洛特支持对新州拨款计划的独立审查结果，审查呼吁应该提高透明度。
首都领地政府已经公布立法草案，建立一个多元文化宪章，并对现有的多元文化顾问理事会做出了规定。
西太银行是四大银行中首家将储备银行意外加息全部价值转嫁给抵押贷款借款人的银行。
在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缺乏硬件使乌克兰军队无法收复被俄罗斯军队占领的所有领土。
世界银行已将其2022年全球增长预测降低近1/3至2.9%，并警告称，许多国家现在因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而面临衰退。
美国航天局将于6月下旬开始从北领地发射3枚火箭，这将是美国航空航天局首次从美国以外的商业设施发射火箭。
联合国世界海洋日主题将集中于振兴，紧急呼吁海洋的实现平衡。联合国称，因气候变化，海洋正处于一个转折点。
体育方面，澳大利亚击败了阿联酋，有望第5次哈连续闯入世界杯。澳大利亚确保了2-1的胜利成果，并确保足球队能够进入与秘鲁的洲际附加赛。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晴，最高温度15度。
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2度。
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19度。
凯恩斯多云，最高温度28度。
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0度。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珀斯阵雨，最高温度21度。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4度。
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0度。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广播正在行动热线节目哈，我是宁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啊，澳储行再一次调升利率影响到您的生活了吗？您如何看待这次意料之外的加息幅度呢？
其实说到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个利率一直处于一个历史的低点哈。那么澳联储呢会通过这个加息来遏制现在大家现在都最近提的特别多通货膨胀的飙升。那加息之后呢，刚才前面两位听众也就提到了哈，削减开支，这个家庭个人也好紧缩银根，自己家里的这个收支预算就要收紧了。那么在控制支出的时候，前面这位陈先生提到自己现在加油都是胆战心惊的，那个企业呢也要相应的需要对消费者他的需求呢变化做出一个反应，来调整一下这个价格。
没错，这也就是加息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哈，那其实就是调整我们现在上涨的由通货膨胀带来的生活成本哈。我们看到昨天宣布加息之后呢，市场反应方面呢，其实澳币和这个澳大利亚的股市呢都出现了相应的反应。
是是，昨天这个尤其是炒股的朋友一下就能够看得到哈，昨天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波动。
在澳股截止昨天下午3点，也就是加息刚刚宣布之后呢，这个 ASX 200指数是下跌了1.7%，跌到了7086点，那么所有的11个板块都出现了下跌。
这个幅度挺大的哈，这我们在讲这个究竟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有多大，也是我们今天抛出来的话题。除了股市啊，自己还包括我们今天讲这个贷款买房的人哈，心里是不是也压上了一块大石头？我们会继续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13007993233依然开通。
还是提醒大家，本节目不预设任何立场，欢迎听众朋友们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邓先生，邓先生您好。邓先生您在吗？好，那我们再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哈，这位是曾先生，曾先生您好。
哎，你好，大家
好。
你好，
请讲。
是这样的，说实在的，加息，一直主持人在强调这个意料之外，其实这个在意料之中了，我还真没觉得意料之外呀。然后这个加息，肯定是递增式的，不会，就是说未来大家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痛苦，这个是必然的。疫情2年，政府印了那么多钱，全世界都在印钱，那通货膨胀说实在对大家有没有影响，这个的确是会有影响，但我觉得稍微严谨一点是对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影响吧。
那曾先生结合自己的生活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觉得对您生活哪些方面会带来比较大的这些影响吗？
说实在的，影响不太大，因为在之前的话也有这个预判了，然后毕竟自住房的话，你只是自住房的话，这个基本上没有多大问题，而且我年纪比较大了，说实在的，那自住房已经是 pay off 了，也没有其他问题，主要是投资房的话，只是手上只是抓一个，所以说这个也不太困难。所以对，因为不是炒房，所以这个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问题是你对年轻的一代来说的话，这个影响是蛮大的。我也记得90年代的时候呢，那利息是很高啊，但问题是那个时候房子的价格只是年薪的大概是7倍到8倍，那么你看看现在的房子价格是你年薪的基本上是你年薪的10几倍到20倍，那你说这个基数那么大的话，那么利率当然对年轻一代的话，这个肯定是会有影响的。所以这么说吧，没有太好的方法，只能是逆来顺受吧，反正这个是整个全球的都是这个样子，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的。唯一我能看到一点是比较负面的话，就是澳洲以前贫富悬殊不是很厉害，但通过这一次的话，你能明显感觉出来，中产开始减少，两头开始加大，这个是唯一
马太效应越来越严重哈。
对的，对，所以说对富人来说，其实这是好事情，因为一波可以收割一下嘛，但对中产来说的确是稍有不慎可能就被刷下来了，这个是的确比较痛苦的事情。但没办法，这个真没办法。你没有任何应对的，你个人来说对这种 潮流你是没有任何应对的方式方法，你的个人能力太弱了，你的个人资产太少了，你完全不可抵御的。所以说有时候放宽一点心态嘛，反正就享受生活嘛，还是享受生活了啊。对，你说现在才加那0.几%啊，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了，我自己也觉得是很多，但我觉得还是会继续加下去，以后的未来两年的话会更加艰苦，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就这样，好的，
谢谢曾先生哈。我觉得曾先生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我们个人力量虽然渺小，但是能做的就是调整心态哈。
哎呦，就是怎么说呢？
做好准备，
但是也跟我们发出了，觉得这个是先做一个打一个这个预防针，就接下来会继续加。大家可能这就是最坏的，可能之前看到是最糟糕的、最差的一年，但也许是最好的一年，经常有这种说法。
是的，可能后面呢还有一连串的变动哈。
是。
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呢是 Tom Lee 啊 ，Tom 您好。
哎，你好。
哎，您请讲。
听了前面几位先生的讲话，我觉得他们都属于中上层，我呢属于中下层，我呢是属于 job seeker
寻工者。
他两周才给我们400多块钱生活费，400多块钱生活费，我65周岁，66了，找工作一提你多大岁数了，我说我66了，哎，这么大岁数谁要你呀，没有人要我们。你想现在物价这么高，还要突然加息，哎呀，让人真是受不了了，真是受不了了。本来你想一个人一周才200多澳币生活，那你说这是得多么低？你像刚才那几位先生，既有房子又这个又那个，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是租房住，勉勉强强活着，对不对呀？你说大家想一想，你分析一下，你说你才200多块钱，240块钱的一周你活，你说得多艰难。所以我想啊，政府应该对这些个岁数年龄偏大的，而且呢这个找工作没有人要这样的情况，租房国家是不是应该提出一些个办法解决一下？现在我们真的感觉到这个物价太涨得太快了，西兰花10块钱一公斤，
没错。
啊，你说你买个啥吧？我们到那里边走一圈，你说买一把小青菜，上海青，3块钱，哎呀，你说你这一天吃不吃菜？除了吃菜，我还买，还吃个不吃一点肉，还吃不吃一两个鸡蛋？你说这老两口，我们这老两口，要活的是真挺艰难。到那儿看个面包4块多，4块5，2块多，那我买最便宜的吧，白面包，1块2，1块3。对呀、啊，但你想想，我们这一个星期的，这么样的艰难的熬，确实是压力太大了。突然之间又加息了，哎呦！物价我想肯定会还要上涨，那么对于这些个年龄偏大找不着工作没有人要，关键不是我们不找，是没人要。你想哪个老板愿意要一个65岁66岁的人给他去打工？没有啊。
好的。
一听说你挺好，哎，挺好，哎，你身体挺好，哎，挺好，啊，多大岁数了？啊，65了，啊，66，哎呀，那大岁数还干啥？你作用我们。
李先生，在这里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哈，就如果呢您遇到这种工作场所招工时的这种歧视的话，如果问您年龄呢，它有可能是属于歧视的，那您呢需要去找这个相关部门，稍微让他们帮助一下您哈。
没有这个吧，我跟你说，我挺理解那老板的，真的，你这大岁数了，你去了完人家
好的，好，谢谢李先生哈。由于时间的关系不得不打断您了。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听众李先生的来电哈，他的确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加息对他的影响。不过我们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根据这个澳储行长菲利普洛伊他的这个回应呢，他说加息其实是为了调整通货膨胀的，
就是控制物价的上涨。
是的，当然了，究竟这个成果几何，我们还是要交给时间来回答。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哈。谢欣，我们今天呢跟听众朋友们要讨论的话题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再一次把官方利率上调的这个事儿。
前面我们好几位听众朋友都发言了哈，每一个人就听得出来目前面临的这个经济的情况哈。其实前面一位先生还是说的我心里还是听
的
酸酸的、对，觉得但是要说到这个加息怎么样来影响通货膨胀，就像刚才宁馨说的很好，这个它的出发点是为了控制或者说抑制住目前飙升的通货膨胀哈。说说加息是调整经济过热的重要货币政策手段，但是现在我觉得跟经济过热是不是感觉也没有太大的关系，更多的就是确实前面有一位先生曾先生好像是提到了哈，疫情期间各个国家发的这个印的这个货币是太多，发行的货币太多了。
所以说现在通货膨胀不仅仅是我们澳大利亚在面临的一个难题，
全球
没有错。就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它现在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8.5%了。
是的，所以倾巢之下岂有安卵哈。刚才这个曾先生就是提到的时候，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然后刚才我们又在想，就是如果说这个能把物价控制下来的话，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工资人工成本又这么高，如果你还把产品的降下来的话，但产品不降老百姓消费者买单，但是如果你把它降下来，这个企业主的人工成本又在上升，这个矛盾你怎么来处理？
进退两难哈。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呢13007993231300079923已经开通了，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分享您对加息这个事的看法和观点哈。接下来我们再尝试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邓先生。邓先生您在吗？
在。
哎，
邓
先
生
请讲。
早上好。实际上哈、就是两年前吧，我就在预测哈，我说经济呢哈一定会，因为疫情嘛，经济会一定会下来。结果是看到整个市场呢哈就都是反着走，哎，我说这经济有点怪了哈。按照正常经济危机呢应该缩小规模，然后大家呢就是平稳，就是过渡。所以说呢就说现在加息吧，就看到就说过去疫情呢政府呢哈他大量的投入，那么钱也投的差不多了。那么现在呢应该紧缩了，说银行呢就说哦，也告诉大家，因为很多吧就在投资上面就在催啊，这样是要涨了，那样要涨了，包括房价哈、大家拼命的买。那么我觉得是应该是上当了。那么所以说呢，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就各位听众呢，如果你对经济了解呢，就是应该是缩小你的所有的开支，缩小你的规模，然后呢
现金为王是吧。
就是对对对，让自己呢就说紧缩了以后哈、就那么就说我们叫归西，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说这个呢让大家就休息一下，
休养生息，
不要去做太多的投资。哎，那么现在呢是什么呢，就说那些投资哈、就说没有头脑的投资的呢碰上问题了。比方说他算得特别的精，哎呀现在利息这么多，那么要付多少钱才能把这个拿回来，但是呢投进去以后呢现在利息涨了，涨了以后就存在问题了。那么同时呢哈，可能房价这些哈，因为它涨价了嘛哈，它都会往下面跌，就说购买力会下降。那么对投资者来讲呢，就说一定要就评估自己的能力，你有钱无所谓，但是你正好算得特别精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出一些问题。那个时候房价呢买成100万呢哈，你可能就不是100万卖出去了，就要赔了。做买卖，就有赚有赔哈，那赔呢也得认。这就是我对经济啊，就可能涨晚了，如果给大家一个警示，说 OK 我们现在经济不太好，让大家呢把钱袋子捏紧一点，那么不要去做大量的投资。那么现在投资的人呢哈，他真的要去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我要去在这个时间点去投，那么当然呢没想好碰上风险了呢，可能自己就得担当了。哎，这就是啊，就是整个经济不好，然后我们现在什么东西往上面涨，那么通货膨胀它不涨那就不对了。
是的，
一定是涨的，对吧？
好，谢谢邓先生的看法哈，谢谢您。的确哈，谢欣，我们看到在目前的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你做出投资决定的话，的确是要更加谨慎一些。
嗯，其实任何时候哈，就是不管你是入哪个市，楼市也好，股市也好，都是需要谨慎的。
嗯，谢欣，刚才我们聊到哈，这一次加息是对这个澳大利亚通胀大幅上升这一事实的一个回应。
嗯，
我们知道在住房建设成本、燃料价格上涨等等这些因素的推动之下，在第三季度澳大利亚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上升到5.1%了。
嗯嗯，这个幅度是非常高的了哈。
那么洛伊表示呢，说尽管这一通胀率是低于一些发达经济体的，但是呢仍然高于早些时候的预期。全球因素包括新冠疫情对供应链的破坏，乌克兰战争是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的主要原因，这是外因。嗯，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国内因素也是加剧了通货膨胀。
对，洛伊说呢，一些行业的产能限制还有劳动力市场吃紧，就加大了价格的上行压力。现在还有就今年早些时候的洪水嘛，洪水灾害哈，对生活成本也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所以洛伊研究中心说呢，这一次洛伊说呢，这次的加息有助于通胀是随着时间推移回到目标水平。
嗯，所谓的目标水平就是说通胀呢首先预计会进一步上升，但是在明年的时候将回落到2%到3%的这么一个区间。
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用电还有就天然气的价格上涨，还有包括最近大家加油哈，这个汽油价格上涨就意味着近期内的通胀呢可能会高于一个月之前的预期。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经济上有一些数据，比如说这个失业率它现在也是接近一个历史的最低点，这也是又削弱了维持这个低利率的理由，做出了这个加息的这么一个举动。
嗯，我们再来看一看市场反应这个方面。在宣布加息之后呢，澳元出现了下跌，然后澳元对美元下跌 0.25， 跌到了 71.76 美分。
嗯，刚才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澳股也是出现了相似的趋势哈。截至下午3点的时候 ，AXX 200指数是下跌了1.7%，跌到7086点，它所有的11个板块都出现了下降。
嗯，真的是没有一个可以幸免的哈。
嗯，
所以今天待会儿下了这个直播之后，开市之后，我还很有兴趣看看今天的澳股开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基点。
嗯，是的，就像刚才这位听众朋友们提醒我们的哈，在这个特殊的时间下啊，所有的投资都是有风险的，您在做出相应的投资决定的时候，记住那句老话哈，投资有风险，这个入市的时候
需谨慎。
没错。
嗯，
听众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广播节目哈，正在行动热线节目。那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那么没有办法参加到电台半个小时节目表达的观众呢，请您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官方 Facebook 获取更多澳洲新闻资讯，当然也可以登录 sbs.com.au/Chinese 阅读、收听和了解更多的我们的澳大利亚国内国际的新闻资讯。
嗯，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 SBS 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宁欣。
嗯，我们把时间交给接下来广东话总同事。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